弟兄姐妹大家好，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 OK 19节到25节，我们来把这段圣经我们来念一遍啊。我请弟兄们同我一起能够来念单数节，然后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弟兄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擦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是
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是那个不会朽坏的国，你为我们的身体也预备一个不朽坏的灵体。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想到这一切的盼望是来自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愿意的是，也是你的心意，叫我们一生所行的，叫我们心中所思念的，也常常是那个不朽坏的，从基督里边所领受的爱心。愿神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着这一切环境的变化，我们看着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思想着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叫我们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美国有一位参议员，他是 Arizona 州的参议员，叫 John McCain， 各位对他名字应该有些熟悉，因为他曾经参加代表共和党，那么代表这个共和党成为一个美国总统的竞选者。他在早年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去越南参战，1967年他到越南去开着一架 A4 的战斗机，那么在那里呢去轰炸北越的一些发电厂的时候，不幸他的飞机被打下来了，所以他就被俘虏在越南那个地方俘虏营里边待了有5年半的时间。当他在那里面，他每天在那个监狱里边所遭受的日子呢，我相信呢，可能我们没有当过这种监狱里边的俘虏的话，恐怕不容易体会。不过从他的叙述里边却告诉我们，有一位守卫呢，特别是对他要来挑剔他，每天的早上啊，或者是晚上，进到这个他的房间里边，然后就要求他要对他鞠躬，要求要对他这样子做那样做，假如他不听就要拳打脚踢他。因此差不多有2年的日子啊，对他来讲非常的痛苦。他在他的回忆里边，他就说到他这辈子呢，从来没有觉得他恨一个人恨成这个样子。有一天他还被带到一个空屋子里边去，在那个空屋子里边呢，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就被这个人折磨。后来 再放他回去到监狱的房间里边。那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磨面的，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守卫呢，那一天呢，到了他的房间里边，在他晚上很晚的时候过来呢，也不讲话了，就是把他被绑的这个手啊，那个手铐啊，就把他给松开。然后呢，隔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又进来再把他绑住，因为免得呢有人看见以为呢为什么会把这个人的手铐给松开。他就这样持续一直做下去，也没有讲话，每天晚上很晚来，很早又再来，来帮助他，给他这样比较轻松一点。有一天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清晨，他们被放出来，放到外面的空地上。那么这位从来没讲话的守卫呢，就走到贾马坎的身边来，在他们所站的那个沙地上，那么这位守卫呢就用脚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十字架。两个人在那里还是一直都没有讲话，然后呢过了几分钟以后呢，这守卫呢就离开他。就从那个之后呢，这位 John McCain 呢，他在这位守卫的身上呢，他就特别的能够有一种领受，也就是对于一个生命呢又重新也燃起了希望。原来人不都那么坏嘛，原来还有这位呢在越南的弟兄，在这样子一种困难敌对的环境里边还来帮助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冒险，但是也重新的对他燃起来了一个信心，就是在基督里边同为弟兄的时候，你看见从神来的给人的一个爱心跟希望在哪里。这位帮助 John McCain 的这位越南的弟兄呢，他用十字架他来代表他心中所要表达那个从基督里边所领受的爱。所以即使是困难，即使是冒险敌对的环境里边，他呢就用爱心来激发这位美国弟兄，让他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他仍然能够有从基督里边给他生存的力量，生存的意义，生命的那种力量。所以一个弟兄的关怀，你就看见了John McCain 在神所赐的这种爱心里边，他重新在神里边又得着那个力量跟盼望，因此他跟神的关系呢也就能够恢复，能够呢再更亲近。不然在那种痛苦的环境，对人一个恨恶的环境里边，恐怕呢跟神的关系会越来就越疏远。所以不论是付出爱心，也不论你是接纳一个人的爱心，你都会知道你拥有那种很奇妙的从神给你的这种生命的影响力。爱心是唤起人对生命更多的认识，也唤起人对生命的意义呢有更多的一些的体会。那么爱心的拥有，不论你是接受，不论你是付出，你对你的身心灵事实上呢都是有帮助的。那么这次日本海啸，日本的大地震等等，你在画面上看见这些的冲击，把人把屋子把车子就这样子扫过了，你发现你也听见许多的国家马上伸出援手，不论过去大家彼此有什么冲突，彼此有什么摩擦，国与国之间在这种困难环境当中，大家也愿意伸出援手，那一种的爱心付出，你也会受到一种激励，受到一种感动。因为人毕竟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对于在人的需要里面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爱心。那么当我们有承受爱，或者是我们付出爱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呢人因着接受跟付出，你的生命在改变。那么希伯来书十章19-25节这一段的经文，你也看见呢这里要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的 他的信息。第一个呢，在19节、20节，他就告诉我们这种爱心的根基跟它的源头。而从21节到23节，讲到因着这种爱心，他的生命，他的吸引。然后从23节再重复的到25节，你就看见爱心的行动，爱心的见证。所以一定是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如何你能够表达出来这种爱心呢？因为你有上帝的爱在你里面成为根基，你得到这种根基，你得到了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跟能力，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力，然后呢你才能用这样的能力，用神所赐的爱心，你能够有见证，你能够有行动。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爱的根基与源头，19节、20节，它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那个至圣所，借着耶稣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本来人跟神因着罪已经隔绝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进入那个至圣所。什么叫做进入至圣所呢？过去旧约时代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他代表人，代表所有的祭司到神面前去做一个赎罪祭。那么每年同样的要再做一次，那一天呢可以来朝见神。但是自从耶稣基督开了这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后，进入至圣所的意思变成说，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神的人跟神之间在完全就没有阻隔，可以做一个，你愿意的话，有一个完全敞开的一个交通。所以人的败坏，人的罪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就把它抹去了。那么这一个十字架的爱在基督的里面一次献上，它就怎么样，永远献上，成为永远的功效。所以让我们呢就变成可以有一个进入至圣所的生活，就表示说人可以不断的跟神有一个敞开的交通，你没有拦阻，神要求我们一直能够过这样的生活，而能够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耶稣的救赎就给人一条这样又新又活的路，你可以跟神可以一直敞开的交通，建立这样的关系，就是叫人回归到神面前，而让我们在神里边所领受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神就赐那个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根基，我们才能够呢在与神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可以让把神的生命彰显在人的当中。那么我不晓得你在最近看这些报章杂志有没有看到介绍一本的书，这本书呢叫做这一生至少要当一次的傻瓜。那么这本书是在2009年10月份出版的，不过它所叙述的是30年前一个名叫木村的日本人所写的故事，是他真实的生活的经历。这个木村呢，他是种苹果树的，他的这个太太呢因为有过敏的体质，所以吃那个苹果如果有农药的话呢，那么这个苹果吃出来他的身体就不舒服。所以呢他就想呢，他要种一些苹果树是没有农药的，会长出来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很注重的叫做有机的 organic 的这样子吃出来是比较健康的。因此呢在他的这个葡萄园里边有800株苹果树，他就呢决定不用农药来种这些苹果树。一般我们的了解，大概你用农药跟不用农药呢，你的收成大概呢会差 90%。 OK， 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苹果树呢基本上呢苹果特别是会长虫的，所以呢许多时候呢很早以前就要 开始用这个农药来拦阻。我不晓得现在的科技如何，30年前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就不用农药。那么他用什么呢？他就每天拿个塑胶袋去捡虫啊，一株苹果树都可以把虫捡得满满的。然后呢为了防止这些虫，你想800棵树呢，他什么时候捡得完呢？所以呢他就想着我怎么办呢，他就用食品来代替农药。然后他找什么东西呢？他找这个胡椒盐啊，红糖啊，辣椒粉啊，什么这些的，他去喷这些苹果树，他想想看呢有没有效。就发现他的苹果盐呢、啊、比那个这个单纯的，就是说呢任何一个偷懒的一个苹果树的果农所做的这个成果还要糟糕，惨不忍睹啊。他的苹果呢完全没有收成，完全没有。所以他在想怎么办呢？继续看看吧。这个苹果过了一年，发现呢虽然没有长出苹果，第二年呢苹果叶子还长出来，表示这个苹果还活着吧，还活着。所以人在什么样的光景也一样啊，这个生命很奇妙的。不论你在什么光景呢，你如果是根还连在地上的话呢，你还活着啊，因为那个生命的源头还在。那么他在那里继续做的时候呢，做了这么个两三年继续做，人家就说呢这个人头壳歹去了，头脑坏掉了。为什么呢？你既收不成成苹果，而且他不用农药，他的树有很多的这个虫啊，那么这些虫呢会影响到旁边其他人的这些他的农作物还有他的果树，所以大家呢就觉得他很缺德啊！你这样做大家都受你影响，那怎么办？但是他还是坚持啊，甚至说呢他想要当傻瓜哈，他在那里每天真的是看见那个苹果树越来越衰弱，有时候呢坐在那里真是觉得很无助也很孤独。他到冬天的时候不必要去抓这些虫的时候呢，跑去东京坐在公园里边，睡在公园里边，那么白天找一些零工打，有点收入。他愧对他的妻子，愧对他的家人，那么他自己的父母亲也觉得说实在过意不去，在表面上就跟他说我要跟你断绝关系，这样的做法真是不好。但是暗地里他母亲在半夜里就扛着一包米晚上那么来丢米给他来记住他。所以他这样的日子呢，他有时候在想究竟他在坚持什么？苹果树越来越衰弱，跟他摇一摇呢，就越来越摇晃。不过呢，还粘着根呢、啊，还在地上还粘着，还活着。那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跟苹果树拜托，拜托你不要死掉。这样子呢，过了六年，他真的觉得完全没有进展。他能够用的方法都用了，所以呢他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走绝境了，走绝路了。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表示他自己准备好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呢拿一根呢粗绳子到山上，准备在那里在山上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结果在他准备的时候，他望见这个月光下，这个树林里边居然出现有一棵很健康发亮的一棵烤树在那里。突然间他望着这一棵烤树的时候呢，他发愣了，他想这棵烤树怎么在这个山里边也没有农药也没有营养给他，他怎么长得这么健康呢？他想了一阵子以后突然间恍然大悟，这么六年来 他要寻找的一个答案呢，他突然间恍然大悟。他说，在这里边，既然没有给荣耀，这一片，这棵烤树，这片树林里边，这个土地上，也不是人去造的，然而它可以长出这么健康的烤树来。所以生活在这个地上，那片土地上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微生物，而有害的没有害的细菌，然后呢有些枯叶，有些枯果子，还有一些昆虫，还有一些花鸟什么等等的一些东西都掉在这个地上，这存着地上里边也有无数的细菌，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它们就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自然的生命形态在那里。所以他发现他倒是去注重这个苹果树、苹果叶、苹果树枝，却没有去注重苹果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去注重的是原来苹果所连接的那个根、那个大地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才是生命的根源。所以他决定呢让苹果树回归生命的源头，回归大自然的源头，在那个大自然的生命里面呢，让它能够来好好生长。那么我相信这是他的商机哈，他怎么去做来带他让他的苹果树回到大地里面去。两年之后，他的苹果树长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的苹果树好到一个程度呢，很多的日本的大饭店要他的苹果。为什么呢？他的苹果切开，你知道我们的苹果切开呢一段时间它就变黑了啊，你要泡盐水它才不会变黑啊。他的苹果切开不用泡盐水不变黑的哦，这很厉害了。所以呢电视很多的广告呢在播出他的那些对他的访问等等，很多人就争相的一直要看他的这些他自己对于苹果所研究的心得。人们会问他说，为什么你能够种出这么好的苹果来。那么当然呢他说八年来呢他其实对苹果树呢虽然非常的努力，但是他只得到一个心得，苹果树的生命呢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是去帮助这个苹果树成长而已，这是他的心得。事实上我们看见呢他的心得里面给我们一点的启发，就是说他是讲到呢对于苹果树的生命，你怎么样子呢你去对一个苹果树的生命的运作，即对苹果树生命的理解跟尊重，然后呢你知道怎么去帮助它。今天同样的，你思想到人的生命源头同样在神的里面，苹果树的生命也在神所赐的那个大地里面，神所赐的自然的生命的生态里面。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所生存的所遭遇的这些所有的难处等等，跟这个苹果树呢要遭遇的虫，要遭遇的天灾，要遭遇的各样的环境里面是一样的。当你有这些困难，有这些诱惑的时候呢，照我们的神，他难道不知道你的困难吗？他难道不晓得我们面对的光景吗？他怎么帮助我们？就跟这个苹果树一样，你的根，你的生命是不是连接在神所赐的那个根基上面？这是最重要的。你能不能结果子呢？是从生命的源头给的生命的养分让你结果子。人家去参观这个牧村所种的苹果树，发现呢，你把它的地掘开，它的地底下呢，泥土上面呢，原来呢，苹果树的底下呢，随手翻了很多很多的根枝， 很多很多的数量跟长度都是跟一般的苹果园所不能够发现的。底下那些苹果树呢，很茂密的根，很茂密，很多数量的根彼此连接在一起，长度又很长。你就发现人的生长一样的，我们不仅要生根到地上，生根在神所赐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它那个长度呢可以长到20公尺长啊。你要根能够长，而且你的根跟别人的根呢要能够交错纵横。所以当有一次台风吹过以后，它的800棵的苹果树 80% 的苹果还能够长在那个树上没有掉下来啊。这个就是说面对环境那个生命力有这么样的强韧。我们如果对生命的运作，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去理解去尊重的话，你就晓得你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在环境困难，在暴风雨以后，你的果子还能够存留啊。那就是你的生命根基种植在生根在神所给的生命里面，而且你要跟别的人的生命一起在神的生命当中彼此关顾，彼此连接，这样子彼此有相顾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非常强韧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在基督里生根去扎根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就茁壮，就是健康，它就结果实，它有这个源头根基的力量赐给你，你能够呢去面对环境的挣扎。我们的生命同样就是需要跟神这样的连结，而建立了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建立了一个呢我们看见上帝的爱自然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表明出来。20节就继续说，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呢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条路呢从基督的身体里面经过。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愿意舍己，因为基督愿意顺服，他就成了神的爱可以流通的一个管道。所以同样的，任何一个人当你有了基督的爱为根基以后，你也可以成为神的生命，神的爱他所流通的一个管道，而让这个生命呢也能够表彰，能够显明在其他人的身上。有一个外科医生，那么有人问他说，这么多次的外科手术，你哪一次你的印象最深刻？他说呢，有一个小女孩的手术，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改变了他自己一生。原来呢这个小女孩她犯了一个病需要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呢只有 10%。 当这个医生走进这个手术房，他躺在这个白色的这个手术床上，脸色苍白，然后呢他看起来是很脆弱很无助。护士准备给他打麻醉药的时候呢，他就问医生说，他说，医生呢，我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我都要做祷告，现在呢打麻醉针呢就好像我要睡觉了，所以呢我也要做一个祷告。他说医生，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替你代祷吗？哇，这个医生一听真的是觉得心里很感动，特别是那个时候呢他跟他的儿子之间关系很紧张，他在那个时候呢心情非常的低落，因此这个小女生说要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请你为我祷告。这位小女生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这位医生他有困难你知道，求你祝福这位医生。他很纯真很童真的一些几句话 他的深入的就打动了这个医生的心，所以这个医生呢，那眼泪就接着满眶啊，就没有办法忍受，就跑到手术房去，就跑到外面去了。去那里呢，他自己呢做了生平的第一次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使用我来医治这个小女孩，也求你让她手术能够活下来。”哎，这位医生也是出于一个诚心的祷告，然后呢，他在这个手术上，上帝就祝福他。哎，这个女生呢，虽然只有 10% 的存活率，她竟然就活下来了。我们就看见呢，神的祝福。而在这之后，这位医生呢，就找到了耶稣。你就看见呢，一个小女孩虽然她身体软弱，她躺在病床上，她还是可以将她内在这种属灵生命很诚心诚意的，就借着神的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然后祝福这个医生。她内心里边所彰显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神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生命它就有力量，它就能够影响别人。我们就发现，当一个人同样的，你愿意舍己，你愿意顺服，你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那个生命它就自然的流露出来，它就能够影响别人。第二个部分，21节到23节，讲到爱的生命，讲到爱的吸引，你需要借着你能够存着诚心，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你就能够表彰出来那个生命，你就能够吸引别人，同样能够愿意有这样的生命。这位大祭司他不仅在这个地上，他也是在天上，他治理我们这一个地上所成就的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他在天上，他为每一个人，他成为那个天上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来祈求。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他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归到神面前，使我们啊每个人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大家庭当中，彼此用基督的爱连接在一起，然后呢，他成为这个教会的头，他治理这个教会，他看顾保守我们，而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生命里面去。所以给我们呢，就是那个神所赐的那个新的生命。他说22节说到心中天良的这个亏欠已经洒去了，那是因为基督的血，他就洒在人的心中，除去我们对神的那种亏欠。所以就叫我们学习说，神他给人的这一个饶恕，这个恩典，也同样的叫我们学习能够把这个得到的饶恕，这种救赎的爱，同样的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也能够呢去帮助别人。那么过去几年，我们CCIC 每年总派一个 CCIC 联队到台湾乡服，对小学生、对中学生，做这个福音工作。那每年也带过2次这样的团队。那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年呢，这个团队在那里服事的时候，因为这个团队的服事呢，是在美国有一群的大专学生回去，在台湾呢也有一群的大专学生回去，在每一个工作区待一个礼拜的时间，大概有80到100个小学生或中学生在那里服侍他们，教英文呢，帮助他们。那么那一年听说呢，这个学生当中有一个很皮的、很顽皮的，不仅在学生群当中顽皮，他对这些大专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也顽皮啊。那后来呢，大家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带他教他了，所以就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家里 接电话的他的母亲呢，就接了这个电话呢，他们说没有办法带你孩子，请你明天来把你的孩子呢带回去啊。那这个母亲很生气，我交了钱，我这个已经时间都安排好了，你竟然你不能够来带这个孩子。他说呢，明天呢我来跟你们谈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呢，他们二十几岁的碰到一个大人要来跟他们谈了，他们就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办。还好啊，领队的年纪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啊。那我们当中领队呢，就是隔天就跟他谈。他说隔天来了，他就跟他讲，你看我们这里呢有这一群的从美国回来的大专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他们花自己的钱，花自己的时间，他们存的就是一颗爱心，要来帮助乡下的孩子们。他们来这里要教你们英文，他们来这里要教他们生命当中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他们是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你的孩子很调皮，你的孩子呢，这不仅是这些小孩子当中调皮啊，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些有一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上呢，也给他这个调皮的弄伤了啊。我们来很单纯，只是帮助你。如果你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让他也愿意听话下来，我们还欢迎他也可以留下来。但是呢，我们这尝试过一阵子的，没有办法帮他，所以呢，才打电话给你，让你把孩子带回去。而他听了以后呢，很感动，他就反过来教训他的孩子。那么隔天呢，他仍然把孩子带来，然后呢，带了一堆的食物啊，喝的吃的，来给这个短宣队。当你带着存着诚心信心来到神面前，我相信呢，这一种饶恕的爱可以感动人。这种饶恕的爱呢，可以在人的身上发出不一样的作用来。二十二节继续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那个意思就是指着神的话，指着圣灵，乃是借着神的话，我们愿意领受神的话的人，这些的基督徒，你就在神的话当中不断的被神的话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继续不断的也在神的话当中能够被洁净，你就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不断的有操练，不断的有领受，然后接近我们的神。但是你需要存着诚心跟存着对神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信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神的话，用神给的生命，那么这许多许多神的话在这里面，许多许多神的应许在这里面，神的教导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些话你愿意听了，那么愿意去做了，过这样的生活，这就是信心。你应用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应用在这个你所相处的，你面对的环境里面，这就是信心。你表现出来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所以神的话怎么洁净我们，我们怎么领受了就怎么去行，这个就是信心。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举简单的例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这就是神的话，很简单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都是相对的哈。相对的里面这些话呢，都是讲给那个该听的听，不是讲给另外一方面的听，都是相对的。而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许多的话在这生活当中，让我们愿意遵守的人，他就带出能力来。诗篇三十七篇，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应许啊。我们愿不愿意交托他是很宝贵的，对你的身心灵健康是很宝贵的。 所以你爱神，你被神所爱，你爱人，你被人所爱，你向人倾诉，你付出你的爱，你的关心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人生困难的处境当中，你就发现呢，在教会里边，这是一群彼此连结，彼此有根基连结的一群弟兄姐妹，那彼此有问题的时候，彼此愿意倾诉，有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彼此帮助，付出行动，这个就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彼此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其实上帝所赐的生命呢，他有他的能力，爱有特别医治的能力，让人如果在这当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因此24-25节说，爱的行动与见证，你要能够彼此的能够相顾，你能够激发爱心，你去勉励行善，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这里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去勉励行善，这三个其实是互相的，成为因果的。你彼此相顾，你就激发爱心，激发爱心你就勉励行善，勉励的行善你就增进了彼此相顾。但这个爱心的本身呢，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爱心呢是表现出来了，表示你顺服了，它才是一个信心，才是一个行动，才是一个生命。所以爱心不是一个名词，爱心应该是一个动词。假如我们领受的只是一个名词，那么它永远呢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当这个情人节以前，如果你只是想着你的老公怎么送东西给你的话，那个是一个名词啊。如果你想着啊，这个做老公想说我怎么样在情人节要表达怎么送东西给我的老婆的话，那么这个是动词。如果你觉得你感觉不上你的老公老婆是怎么样子呢爱你的话，你觉得是一个沮丧，你觉得呢日子不好过的话，这个呢这种感觉是对于爱心来说是一个名词。但是你如果了解这种感觉，它可能有上下有起伏的时候，然后呢你仍然是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怎么去表达这个爱心的话，这个是动词。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哎呀我老公老婆呢不爱我，都没有照着我想要的方式来爱我，这个仍然是名词啊，这个爱心是名词。但是你了解彼此之间有差异了，了解你愿意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改变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那么这个爱心是动词，是动词。我们往往呢觉得我们学到了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就想用神的话去纠正对方。哦，这个圣经怎么说啊？哎，老婆啊，你要特别要爱我啊，你要尊重我啊，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吗？哦，那么你发现呢，神的话其实它永远是相对等的，对夫妻给的话呢，它是相对等的，他对妻子所说的跟对先生所说的都有教导。但是呢说给你听的就请你来行出来，而不是呢说我们去纠正对方，那么这个是名词。如果呢你自己愿意改了，宽恕对方了，那么这个是动词。我们总是期待对方做一些事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同样还是名词的啊。那你如果呢甘心情愿去愿意服侍对方，那这个才是动词。我们这种感觉那种窝心被爱那种的话，大家都希望有，但是呢这还是只是名词。所以从名词的动词这个区别，一个主要两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说你期待的是别人做到我身上，那么如果呢你真正的一个爱心是你自己要主动的，那么付出爱心在别人身上，你期待呢别人去改变，那么 同样的，这个还是如此。真正的动就是我自己先改变。你发现呢，许多时候你关心别人，你也发现呢，你总是期待别人因着你的关心能够改变。上帝呢，也叫我们呢去理解这件事情。通常呢，我们好像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神教导我们说，你呢先改变自己。当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原来神的改变方式是从你的改变，让对方看见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然后让对方也愿意改变。这是神的方式，是从自己改变做起的，然后去改变对方。我们改变自己呢，这种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却是呢，神要我们能够在激发爱心的这一个方式上呢，用这一条路，是从自己成为那个幔子流通的管道，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管道，然后先改变自己的，再去改变对方，因为很自然的，它可以发出能力来。在这个植物的当中，有一种中国竹子啊，它的生命是非常独特的，它呢独特到呢跟别的植物呢，很让人呢感到讶异。它这种竹子的生长，它是怎么生长的？它同样，你把这个种子埋在土里边，然后呢，所有的植物一样，你都要给它浇水，土里给它营养，给它浇灌，给它除草，给它有阳光等等。那么这一些这么做呢，这个中国竹子呢，它你要每天很有耐心的这样做，结果你发现呢，四年的时间下来，它好像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没有动静了。那到了第五年，前面五个礼拜的时间，突然间它就这样突然间就冒出来，嘣嘣嘣嘣这样冒出来，五个礼拜的时间呢，冒到90尺的高度。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中国族的这种生命让我们也联想到，当你花心思花心血投入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尽管你也想到了你自己应该也是一样不断的改变，要很有耐心的去浇水，去施肥，去给他阳光啊，去除草，你自己也很有耐心，也改变，也付出爱心。但是当对方好像那个前面四年静悄悄的，看不到生命改变，看不到生命迹象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是灰心了。所以你花时间，你花金钱，你花各样的代价，你似乎看不到成果，你对他好像有点放弃，你觉得怎么回事？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才是那个掌握生命成长的。我们只是施肥，我们只是呢给水。人要做的，你就是不断的浇灌，不断的彼此的关顾。但是你看不见一件事情是，埋在土里的那个竹子，四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费，因为这四年的时间呢，它在那里扎根，它往地下呢不断的生根扎根，所以它的根长到一个坚固到那样一个程度，第五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长到90尺高度，它可以呢不会倒下来。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不施肥，你不浇水，你不给爱心，不关顾啊，这个中国竹子呢一定死的，一定死的。你关顾，你给他施肥，你看等等，就帮助他在神的生命里边扎根。所以有一天神叫他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冒出来，你的爱心呢，他就可以看见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23节说，你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信心的行动就是你付出生命，彼此相互激发爱心。 许多人的生命需要我们呢去给他付出关怀，去探访，给他帮助，用爱心你这个去浇灌他，你带他可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把他带到团契，你把他带到教会，你要让他的生命同样在神的生命里边能够扎根，在一个共同学习的环境里边彼此的扶持，能够认识神的爱。今天我们要擘饼，我们看见神用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流了宝血，同样的这就是我们生命所领受的根，也借着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所赏赐的，我们才有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能力，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教会，在这里彼此的关顾，一起在这里彼此的连结，也在基督的大家庭里面建立教会。这是我们在神里边所领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父神，我们向你称谢，因为神所给的这一个能力远远的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你的恩典也超过了人所能够想象的，你的意念也超过了人所能想象的。我们曾经在过犯的当中，我们不认识你，然而你却已经预备好这样的救恩，帮助我们更多更深入的来体会你自己所赐的，好叫我们愿意有一个信心，我们愿意来扎根，也愿意来领受神所愿意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谢谢神借着这个饼跟杯再次提醒我们，因为神与我们立了这样的约，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立约，要叫我们从那个不认识神的当中能够来知道神要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爱心。我们向神感谢，愿神你的祝福临到众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就来分饼跟杯。